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那在这里，十五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一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会结出果子来，来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父。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两处的经文提到主的门徒，一处是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这样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不是假的，是真的。”就是要常常遵守主的道。那在十三章的三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保罗也说，最大的是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可以认出来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那刚才的十五章第八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讲到我们要有结出果子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在 Santa Barbara 很多人的家里后院都有什么果树啊？最近大家又在互相问啊，你们家枇杷结果了没有？我说我们家开始有一点点啊，绿绿的还不能吃啊。为什么会结果？因为是生命。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来要叫羊，或者说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到一棵果树能够结果子，是因为它是活的，它是有丰盛的生命的。一棵死的果树会不会结果啊？不会的，是活的。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的盼望是活的，今天讲到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不但是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那里，还有一果子可以结出来。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怎样可以结出果子来。我相信说，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主的门徒都希望能够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来荣耀我们的主，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怎么结出这个果子来？这里提到一个秘诀，我们先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需要和我们的主有密切的联合。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比喻，他把自己比成是葡萄树，把我们比成是枝子。请问你如果砍下来一根树枝拿在手上，那个枝子是会结果子出来吗？不会。为什么？因为生命没有了，它必须结在那个树上。那耶稣在这里说他是葡萄树，为什么不是枇杷树，不是柿子树，要是葡萄树呢？而且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强调说他是真的葡萄树？一想到真的，那你会不会想说啊，那有没有假的啊？我们看到真花还是假花啊？那后面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的还是假的？真的 你是真的在撒谎。真的跟假的怎么区别？是不是假的东西都不好？啊？是不是假的东西都不好？假牙好不好？啊，假牙好不好？好啊，什么样的假牙好啊？要真的假牙才好，是不是？假牙都需要是真的才好。什么？大家买东西啊，都需要买真的，是不是？不想要假的。我们做基督徒呢，要不要做真基督徒啊？要啊！我要是人家说，哎，这个人做牧师啊，摇摇头，那我会高兴吗？我赶快把脸拿个手帕哈，像摩西一样拿个帕子遮起来。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真基督徒，做一个主的真门徒，那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耶稣要强调说他是真葡萄树？他在这里实际上不是跟假葡萄树来对应的。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讲葡萄树？有没有？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葡萄树？因为我还没有讲到先知书了啊，所以还没有讲到啊。在先知书里面就提到，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啊，有葡萄园之歌啊。啊，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就讲到葡萄的事。以赛亚先知用葡萄来比喻谁？来比喻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接好葡萄，反倒接了野葡萄。第七节更加清楚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耶和华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拣选以色列做他的子民，做他的葡萄园。他要让世上的人，世上的万国，从这个葡萄园的里面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神做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他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刚才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八节里面会讲到说，要让我们的父得荣耀。可是以色列有没有曾彰显出神的荣耀？没有。为什么没有？何西阿书告诉我们，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增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以色列有没有结果？好像结了。圣经何西阿先知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结了，结果繁多。可是结果以后，他们去做什么？ 他去拜柱像，拜那些偶像。结果繁多是神定义要赐给以色列的祝福。可是人得了祝福以后，将荣耀归给谁？归给偶像，归给别神。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今天世界的进步，我们把它归功于谁？归功于我们人类越来越厉害了，人类的智慧太伟大了。神在哪里？在你我的心中，神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跟这一位称为真葡萄树的主耶稣去有一个生命的联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连接在这个源头上？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真正连在这个源头上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跟神连接的时候，跟我们的主连接的时候，他的服事有没有价值，弟兄姊妹们？我很喜欢读历史，读人物的传记，我发现，不止一个人哦，甚至很多有名的牧师传道人在他们刚信主的时候都有这个现象。他们很有热心，他们很想去传福音，很想追求，可是他们靠什么在做？靠自己。什么叫靠自己？什么叫靠自己？就是离了主，这里说离了我。他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是当我们生命属灵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大事。就像保罗，其实保罗他真正信主之前，他自己也觉得他在为主做大事，他觉得他很热心的侍奉神，他到处去抓基督徒，他觉得这是来荣耀神的事，是为了神在侍奉，他靠着肉体。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给我们两幅的图画，一个是他信主之前，一个是他信主以后，完全的180度的转弯。他以前是靠着肉体，靠着他的割礼，靠着他的律法，靠着他自己的热心。可是他信主以后，当他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明白这个道理容易吗？明白这个道理容易吗？我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去看戴德生的传记。好，我们知道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上，戴德生是一个，这个英国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惊讶地发现，哇，原来要懂这个道理太难了。戴德是1853年来到中国，21岁。我们在座有没有21岁的？他21岁就去中国了。然后他到1869年，也就是说16年以后， 他才领悟到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五节，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不是靠我自己，原来是要秘诀是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个时候他的事工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内地会的中他的怎么讲 headquarter 叫中心了，他不在上海哦，也不在武汉，他在江苏的镇江，他去了那个地方。那当时呢1869年的时候在出了一个事情叫扬州教案啊，在这反正就是他内地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包括他自己就是生命都到一个危险的地步，他的同工有的就牺牲了，他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突然领悟到了这个道理，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他发现说不是靠着自己的热心，那我们怎样住在主的里面，这是戴德森的话，当然是英文翻成中文的。他看到，他说，他领悟到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藏在主的里面，就是凭着信心。他说，我们是凭信心得救的，也是靠信心过活的，但我们不可只顾自己有没有信心，而忽略了我们信心的对象。好，那你们的牧师就喜欢哭。昨天晚上我又是想起我的同学要去武汉，我又哭了。我想到他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样找到平安。我突然想说，就算把全世界的口罩都给我，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是不是？所以这些口罩把我压死了。我们人生的保障在哪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连接在主的里面？这里特别是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不单单讲到我们要跟他的连接，更提醒我们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提醒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父神跟耶稣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我们自己现在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你说，哦，我已经信主了，你刚才说要凭信心住在主的里面，那我已经信了，我非常清楚我得救了，我得到永生了，我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那你有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半句，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一个凭信心与主联合的人，要经历到第二步，他的生命要被改变。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中文翻得很有文言，很优美。你看英文啊，就是 gardener 园丁。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有的人是有家里有请园丁来清理的，是不是？园丁做什么？园丁做什么工作？修剪哦。你有没有被神修剪过？ 有人点头啊，修剪的是神为什么要修剪我们？为什么要修剪？只有一个目的，要让枝子结更多的果子，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当我们一讲到结果子的时候，讲到门徒要结果子的，通常讲到哪几个方面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背得起来吗？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没有律法可以禁止。九个把它备注，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你忍耐不住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个。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我就发现说，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神的话很清楚嘛，圣灵的果子什么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每一个词需不需要解释？忍耐需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解释。需不需要学习？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被神修剪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怎么学到忍耐的功课？这样讲呢，什么叫不忍耐啊？什么叫不忍耐？什么叫不忍耐？不忍耐的结果你会怎么样？牧师怎么还讲到还没有结束，我走了。不忍耐就表现出来是什么？忍耐谁？忍耐有几个对象？忍耐有几个对象？你要不要忍耐神啊？像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忍耐神啊？忍耐等候神给他儿子，忍了十多年，忍不下去了。一个是忍耐神，还有忍耐谁啊？忍耐人，是不是？学忍耐的功课的时候，是不是神在修剪你的时候？神为什么要修剪你，要修剪我？是因为他要爱你到底。回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爱你，他才来修剪你。是出于他的爱。那他怎么修剪你？神怎么修剪人啊？神用什么来修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用什么来修剪我们？用慕道友，是不是？怎么讲他就不信，那你就失去忍耐了，是不是？你怎么老是来吃饭不信主？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哎，我的研究生的师弟哦，就这样在教会里被伤害，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我跟他传福音，我说希望他能够去教会，他说我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他就把这件事情一讲。那没有办法啦，过去的事情不能改变。那我要不要继续为他祷告？要，这叫忍耐。 我们要被修剪，没有修剪的生命是不会结出果子来的。你看圣经里面多少人，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神来修剪过的。我可以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神不可能不修剪他的。每一个要为神来结果子的门徒，他的生命不可能不被修剪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你看那些刚信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刚信主刚洗礼的时候，一开始哦，刚洗礼以后那段时间祷告特别灵，祷告什么就祷告都有。可是再过了一段时间呢，怎么样？好像不灵了。这个神喜新厌旧，去听刚受洗的人的祷告，不听我这个老基督徒祷告，是不是？神为什么不听你祷告？是他真的没有听见吗？他有没有听见啊？圣经说你还没讲的时候他都知道了，是不是？可他有没有反应啊？他不是不听，他是听了，然后他在忍耐。忍耐什么？忍耐什么？忍耐我们改变。我们常常跟神要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神向我们要什么。就像我们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常常鼓励你们为自己，不但是为自己的学业将来的工作祷告，更重要的为自己将来的婚姻祷告。这是很有长远的眼光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一个教会怎样好，是因为有好的家庭。你如果真正要服侍主，你一定要跟主好好求一个愿意跟你同心服侍的配偶。不然你会很痛苦。我不止一次看到，就是因为配偶的关系，弟兄或者姐妹在服事上就是有很大的拦阻，甚至在电话里跟我哭啊。夫妻不同行，为主，我们要愿意被修剪，我们要意识到主要在我们的身上有修剪的工作。这个修剪常常是借着人，借着环境。我刚才提了，你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就在被修剪。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你的同工修剪啊？啊，你会发现一件事，很多时候有时候做事情，你一个人做好像很快就做完了，可是要几个人一起服侍，好像越做越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是不是？有的人性子急，有的人性子慢，那怎么办？祷告。神要我们学，为什么圣经一不断的强调要我们要同心，要合一？我 们作为一个教会，主将我们放在一起，是不是要我们彼此来修剪呢？不是我要修剪你哦，你要知道是神用我来修剪你，这个很重要。你不要今天想啊，我要修剪回家啊，今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你打电话给图牧师，你说了要修剪，然后今天回家，我们两个就彼此开始修剪了，是不是？是神用你来修剪。不是你要去修剪，这个要搞清楚。神常常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是不是？那修剪的时候会不会难受？就像刚才讲了，你刚信主了，一开始欢天喜地，过了半年一年了，开始愁眉苦脸。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清楚到是神要你要修剪你的时候，你真的是愁眉苦脸。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有。那个时候怎么办？祷告啊，你记得祷告还好。那有的人不知道祷告呢？我们彼此要相爱，就要体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软弱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被修剪过的人，就要去怎么样？去帮助他，去为他祷告。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顺服。而不是在那里说啊，你这么没信心，你怎么不倚靠主？没有一个人被修剪的时候是欢天喜地的。你有没有想到约瑟的泪水？约瑟为什么要哭啊？约瑟为什么给他的大儿子起名叫什么？叫马拿西。马拿西的名字是什么？马拿西的名字是什么？赶快上网查。神使之忘了。为什么想忘掉？太痛苦了。被我的兄弟出卖，被主人的妻子冤枉，然后再被人忘记，这是不是神的修剪？神啊，你有没有搞错？你明明不说吗？我的兄弟都要拜我，一个被修剪过的人才可以被神来使用。甚至说在我们被神使用的过程里面，神还要不断的修剪我们，要修剪到什么时候？直到那一天主都要修剪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每一次修剪，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我们就结出新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怎样可以影响人？是因为我们的身上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被修剪。在这里，二三四节是讲到修剪的部分。 修剪的结果是什么？当一个人不断的被修剪以后，他明白一件事，就刚才讲了，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戴德生明白的，也是你我应该慢慢去明白的。第四节说，自己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走这条门徒的道路，我们做主的真门徒，一定要记住的，不是靠自己。神所有的修剪，就是为了让我们回到主的里面，能够常常的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生命的改变，好像我刚才讲的是神的工作，是神在修剪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了，整天就坐在那里，神啊，你来修剪我好了，我很乖。我们人应该做什么？人应该做什么？第六节、第七节要来告诉我们，我们人有我们应当尽的本分。第七节说，你们，特别是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七节里面有几个的应许？一个还是两个？第一个应许是什么？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神的话宝贵不宝贵？一句顶几句啊？一句顶几句啊？神的话一句顶几句啊？一万句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话？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有能力、最有分量的。在这里耶稣说，你会得到神的话，是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叫什么？这叫道成肉身。道要在你的身上，然后呢，第二个应许是什么？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第二个的应许对不对？你说，哎，图牧师，你刚刚不讲过了吗？蜜月期过了以后，好像神很多时候就不听了，没有听见呢、啊？有没有听见？神都听见，神都答应。我回想我信主不多不长十多年的时间，神没有一个祷告他不听的，神没有一个祷告他不成就的。你愿意什么？问题在哪里？是说我们愿意什么？你跟主求什么？就像刚才讲了，我鼓励年，特别鼓励年轻弟兄姊妹们跟神祷告，配偶、婚姻，你跟神祷告，主啊，我要一个世界上最帅的，我愿意的。这里讲了，凡你们所愿意的。啊！我要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祈求你给我成就吧，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前提是什么？当一个人常常的在主的里面，常常的有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会随便乱求吗？不会的。当一个人常常的有神的话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领会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就想做那个结果值的之子。他生命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求的时候，的确也是他愿意的，也更是主愿意的。也就是说，你领会了神的旨意。是不是？当我们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跟他够亲密的时候，跟他够亲近以后，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了解对方想什么，对方要什么？今天主在你我的身上要什么？他乐意赐下这个他的话语的应许，他的祷告的应许，是为了让我们去追求，为了鼓励我们去追求。追求什么？追求与我们的主有亲密的相交。常常的去在读经的时候得到他的话，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去领会到主的旨意，照他的旨意去祈求，然后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鼓励我们去追求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如果要多结果子，秘诀是什么？与主联合，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主的联合是主的话语的应许。因为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非常清楚嘛，你信耶稣你就得到永生，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这就是联合了。可是这一个联合的应许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实际，要成为一个实际，我们要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修剪，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去读神的话语，去与我们的主相交，去借着祷告去摸到神的旨意。你到最后就会像约瑟那样，约瑟在他最后他的父亲雅各过世以后，他怎么说的？他对他怎样安慰他的弟兄们？你如果翻到创世纪五十章的二十节，他怎样安慰他的弟兄们？他说，你们当初是要卖我，可是呢，神的心意原是好的，是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抓住神的话，好好的去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更新。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主动的被修剪，我们就脱离了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好像一个 被动的修剪的过程当中那种苦恼。每一次的修剪都生出更多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你自己会看见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透过你结出来了，神也就得到荣耀了。这是神的应许，十五章的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将你那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就是生命的应许，就是你必定要实现的应许。主啊，我们今日成为你的儿女，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也必将被你的恩典所覆盖，因为你必要使用我们，建造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果子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更给我们有天上各样属灵的智慧，能够领会你的心意。主啊，唯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愿你自己的名得着那最高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Amen.